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26节，这一节相当的有趣。在这一节中，赛斯在讨论的是有关于从思想所造成的身体。我们自己的思想可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思想也可以创造出我们的世界。赛斯在之前的早期课曾经提到有关于罗的转世问题。罗曾经问赛斯一个问题，罗问赛斯说，假如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转世轮回，那也就是我不能再来轮回，可是如果我还想来轮回怎么办？赛斯跟罗讲说，你是不能来轮回，可是呢，你可以创造一个你自己的实相，你自己的世界，你可以在你所见过的世界里面再重新去过你的物质生活。对于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去见过我们的身体，我想大概大家比较能接受，也不会觉得有太奇怪的现象。可是如果由你来见过你的世界，而这个你所见过的世界是完全由你来建构的，不见得是实际的世界，这样的想法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了解。不过我们每天晚上做梦，其实也很难担保这样的梦境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层次，也许这个梦境也是完全由我们自己所建构出来的世界。还有赛斯说，每一个人都有四个身体，我们的其中的一个身体叫做 mind form， 中文翻译成心智体。那我是蛮好奇这个心智体跟这里所说的 thought form 思想体，到底这两种身体是一样的身体还是不一样的身体？有很大的可能性 mind form 就是 thought form， 心智体就是思想体。我们就先来看看326节的内容好了。这一节课是在1967年的3月15号星期三举行的。罗一开始的注解是说，真说话的语调是低沉而柔和，节奏相当的缓慢，说话的方式跟平常有所不同，是比较慢一点，多次的停顿。他们互道了晚安之后，赛斯说，首先鲁伯把他的注意力从症状移开的方面是做得不错，有所成功。如果他继续并且记住的话，那么进步就会更加的加速。他今天好几次都听了我的建议，效果是非常好。赛斯给珍很大的鼓励，他觉得珍已经把他的注意力从症状当中移开，而且身体的状况恢复得还不错。各位，我们再想想看，这个物质世界根本就是假的，也就是投射的，为的是要取得经验，所以我们有一个循环，到达又离开，第十个内在宇宙法则。这么不断的循环的目的，当然最主要就是要取得更多的创造性的经验嘛。所以如果重点是在取得创造性的经验，一旦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生病从症状移开到创造性的工作上，只要我们把注意力移开，不要再症状，那么我们的身体当然就不会来阻碍我们的创造性的表达。只有当我们能量阻塞，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创造性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才会由我们的内在去造成问题，来让我们转向。所以重点是在创造性，重点不是在疗愈身体。一旦我们把重点放在疗愈身体的话，那么我们就打结在生病的这个问题上面，而没有办法移开脚步往创造性的工作去表现。所以赛斯不止一次，不止在一个地方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灵魂最主要就是创造性，灵魂最主要是把自己的天赋表达出来。就像在这里赛斯也还是提到了，鲁伯只要把他的注意力从症状移开，那么他的身体就会很快速的好起来。只要鲁伯把他的重点放在他的诗歌写作或者是任何的创造性的工作上的话， 那么鲁伯的身体就会很快的好起来。我们可以有无穷的身体，我们可以有无穷的转世，我们也可以去创造在物质世界之外的自己所形成的世界。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反而是创造性的工作，反而不是把重点放在于怎么样去保养身体、保护自己、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要创造，我们可以在各个层面上去创造，不只是白天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创造，我们还可以到梦境去创造，可以用心智体或者是梦体去创造。而且在所有的创造的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高灵，我们的创造性人格，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者是像赛斯这样的精神向导来指导我们。所以主要的重点是在创造性的工作，主要的目的是要创造更多的知识跟经验。有身体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得到创造性的资料，如果不是为了要得到创造性的资料，我们当然不需要有身体。或者说我们为了要得到创造性的资料，我们永远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身体来供我们创造性来使用，就如同我们这一辈子为了要得到经验而创造一个肉体一样的。我记得道瑞斯要的110节，有这么一个说法，有人告诉懂道瑞斯要的人说，哎呀，你活了80几岁之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马上跟他阻止说，哎，抱歉，我没有想要活到80岁耶，我了解我可以随时回来，我可以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身体，我为什么要活到很老，然后用一个衰败的身体又不能做任何的创造。其实只有创造性被阻碍的时候，生命才变成没有意义。如果创造性一直能够施展出来的话，那么身体的状况是根本不需要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内在永远可以创造好的身体给我们，不是你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或碰到什么，而是创造性的任务让我们拥有一个可以创造的身体。因为身体只不过是工具而已嘛，那么如果这个工具没有办法做任何创造，身体当然就没有任何的用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网上，只是要回应我们的创造性。如果我们有很好的创造性表达的话，我们的身体永远会维持在最好的状态，因为内在希望创造性，希望价值完成，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要创造才活着。这就是为什么当真可以把注意力从症状上移开的话，他的身体就会快速的进步。各位，你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跟我们所想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哦，我学了赛斯资料之后，那我现在知道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所以我就努力的往我的信念去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信念创造我生病的状态。那么你不就卡在这个信念里头吗？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当你把重点移向你的创造性的话，你根本就把它忘记之后，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是赛斯在任何地方都不断的在提醒同学们的一个重点，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应用跟赛斯的说法会差那么远。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我们有一个身体是为了创造性才拥有一个身体。如果不是一个创造性的目的，我们拥有一个身体做什么？所以为什么11个宇宙定律，第一个宇宙定律就是价值完成，而价值完成的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增加更多的经验，不一定是好的经验或者是坏的经验。因为以灵性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好跟坏这样的观念的，主要就是创造性，只要不同就有创造性。赛斯继续说，他希望我说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会这样做，不要只有谈身体方面的事情，那么就来谈谈除了身体之外的其他事。因为我们已经谈了好几个礼拜有关于身的病症方面的问题，但是今天想谈的是有关于投射方面的问题。他告诉罗，就像我告诉过你们的那样，你们在睡梦中的确是居住在其他的层面，不是你们的物质层面。那 精神的向导这样的术语啊，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术语。鲁伯自己也不喜欢精神向导这样的说法，他的精神用的是 spirit， 有些翻译本把它翻译成灵魂的向导，不过我觉得把 spirit 翻译成灵魂好像不是那么适当，所以我把它还是改成精神向导。为什么塞斯一开始谈到我们在睡梦中是离开物质层面而到其他层面，然后就立刻谈到精神的向导，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塞斯想告诉罗根真，他对罗根真的教导不只是在物质的层面教他们，还有一个重头戏是在梦中教他们。那只有梦中吗？当然不是只有梦中，因为我们知道投射有四种身体，前面我已经大概提了一下，我们有身体，那么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一开始是用灵体，可是如果越往内在层面走的时候，我们的灵体会变成心智体，也就是 mind form。 再更深的话，要离开地球的层面，我们用的是投射体，所以我才说这个 mind form 应该在这里等于 thought form， 等于思想体，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如果你把它想成是念像的话，那这个念像其实我们在白天醒时的时候，我们也会产生念像，也会送出念像，就如同耶克海边塞斯提到真根罗送出了自己的念像，他们在餐馆还碰过这样的念像。那么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投射所用的身体，应该不是白天所用的这个念像，我想在投射当中我们所用的身体应该是属于心智体。现在比较好玩的是，在白天塞斯在教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晚上睡觉当然会变成其他的形式嘛，灵体啊或者是心智体，在这个时候塞斯还是在教他们，而且一直陪着他们。这只老鬼真的是24小时的陪伴，白天上完课之后，晚上他们在投射的时候还一直都跟着他们在一起。不知道塞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美国时间，所以以塞斯来讲的话，他说时空不存在，各位从这一点就可以相信了。塞斯难道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吗？如果他陪了真根罗，那么以我们在物质实相对时间的概念来讲的话，那等于你失去了机会成本啊。当你在陪真根罗，你当然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或者是想做自己的事情，就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可是显然赛斯是可以分身的，所以他可以24小时陪着真根罗。如果赛斯能够24小时陪着真根罗的话，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的内我是不是像塞斯一样24小时陪着我们？还有我们的创造性人格，我们之前上课提到的创造性人格，我们的创造性人格是不是也24小时陪着我们？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在用灵体或者是心智体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当然要抓紧机会，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好好来调教调教我们。因为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不在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会比较放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如果要教我们什么的话，是不是也比较容易？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是，赛斯在教真根罗，而真根罗其实是一大串的，在真根罗的身上有其他的人格跟内在的人格，创造性的人格。那么赛斯只有教真根罗的肉体吗？只有教在物质世界的真根罗吗？还是他教的是整体的真根罗，也就是包括真根罗的后头的那些叫鲁伯跟耶瑟的人格，以及他自己的存有？是不是赛斯在教的是他的整体，而不是只有在物质世界的真根罗？仔细的看这一章，我想大家一定会有一些概念，赛斯在教真根罗，不只有教物质世界的真根罗，还教他的创造性自己，还教他的整体内在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要称罗为耶瑟，称真为鲁伯，因为他所教的不是只有物质世界的真根罗，还包括一大串真根罗所拥有的整个意识的形式。 所以赛斯才会说精神的向导，虽然这个词语不是很好的，鲁伯也不喜欢，不过这个概念是相当的合法跟合理的。换言之，赛斯的意思就是告诉真跟罗，我是你们的精神向导。这一节就是要证明这一点，而且他提出很多的证据，不是只有在白天真跟罗醒时的时候在教他们，其实赛斯随时在所有的场合当中，所有的层面当中都陪着他们两个人。谈到这个精神性的向导，赛斯说，我已经在这样的事情的许多场合当中一直都跟你们两个在一起。他这里场合是用 occasions， 那这个 occasions 当然不只是在白天了，可能这个 occasions 还包括真跟罗做梦的时候、投射的时候或任何意识改变状态都包括在内。随着你们的进步，你们将能够越来越多的记住这样的意见，不只是白天能够邂逅在一起，晚上也一样互相都在一起。当你学会了记住梦的诀窍的时候，你所接受的信念是无可取代的。真正的重点是要学会记忆做梦的技巧，因为这样的训练恰恰有助于你们在清醒跟梦境状态这两者之间更有效的进行操作。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你们将会变得或是在梦中或是在课程当中首先能够觉知到我。他们两个都没有真正见到赛斯，所以赛斯说在所有的可能性，不一定是在梦中了，也不一定是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两个能够第一次觉知到赛斯的存在。而我们的老赛真的是非常伟大的老师，随时都陪伴着他们，所以不只是在上课，也许在梦中，只要真跟罗稍微多一点的警觉的话，就可以觉知到赛斯的存在，这个老师随时在旁边陪伴着他们的。为了要证明这一点，他跟罗讲说，如果你们在梦境当中还记得的话，呼叫我，你只要呼叫我的话，我就会帮助你们。虽然你们可能或不可能记住梦中的投射以及我的帮助，但是如果你们在梦中还记得的话，你们呼叫我，我就会立刻出现。这个呼叫当然不一定要打电话，只要内心里面惦记着赛斯就可以了。如果罗跟真你们两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想起我，而且知道我会陪伴着你，就如同我告诉你的一样，我随时24小时会陪伴在你们旁边。因此也许你只是不知道我在旁边而已，如果你知道我一直都会陪着你的话，或许你就会认得在旁边的那个人，你所不认识的人就是我赛斯本人。他对约瑟说，约瑟，你会发现你自己更可能记得一个简单的事情，只要不涉及悬壶特征的投射。大概约瑟蛮胆小的，他对自己悬壶的记忆可能会很少，因为他怕自己记得悬壶。悬壶对约瑟来讲可能是一个恐怖的经验，所以约瑟不容易记住悬壶的经验。赛斯说，所以约瑟，你应该尝试着让你自己愿意进入另外一个房间，当你在半夜醒来的时候尝试这样的实验，让自己进入另外一个房间。你在梦境状态的确包括了大量的悬壶性投射，你记住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在夜间的短途旅行中进行了大量的旅行，但是发生在白天的小睡中，那些梦中的投射是更容易记住的，这只是因为清醒的意识更加的有警觉。各位，从赛斯的这个描述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要试着在白天去小睡片刻，不是要偷懒。各位，我们小时候都念过孔子说，宰予昼寝，朽木不可雕也。那么我们白天去睡觉的话，我们总觉得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那样。但是如同赛斯所说的，如果你在白天去小睡片刻的话，那么你会很容易的警觉到自己的投射的经验，对 灵性的发展对整个多次元实相的了解会非常的有帮助。所以白天要试着去睡一下，即便在晚上回到家之后，在吃饭之前如果能够去睡个二三十分钟，这个帮助是会非常大的。当然中午吃过午饭之后的午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刻，这个不是偷懒，也不是朽木不可雕，不是我们很没有用连白天都在睡觉，而是白天我们出差到其他的次元去办我们的公事，而且是以星际旅行的方式到外星球去，到其他的次元去办重要的公事。赛斯说清醒的意识更加警觉，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努力战胜包括悬浮在内的恐惧，不要去怕悬浮，因为这种恐惧阻止了你回想起这样的经验。这种投射的确也发生在正常的清醒意识中，我们白天的投射包括我们正常在做一些平常的事物，我们在走动这些期间都有可能会产生投射的现象。大家或许还记得魏征斩龙王的故事，泾河龙王知道自己要被砍头，然后他去拜托唐太宗，他说你那个大臣明天要砍我的头，可不可以明天在斩我头的那个时刻你把他绑住，把他缠住，不要让他出神，只要他的意识留在人世间他就不会来砍我的头。唐太宗见他态度诚恳又可怜，就答应了他了。他想这简单啊，我只要把魏征叫到皇宫来，然后跟他下棋什么的，他就不会睡着去砍泾河龙王的龙头啊，这是简单的事情啊。所以第二天皇帝就叫魏征到皇宫来，然后跟魏征在那边讲话啊，下棋啊，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做正常的事情，做正常的杂事，即便是走动，这个时候魏征还是可以出神，还是可以在那个期间拿起他的大刀砍了龙王的头。这个故事听说魏征在跟皇帝下棋，下到一半突然间恍神，然后一惊醒就告诉皇帝说，哎呀，我刚才斩了一个龙王的头。皇帝一听吓坏了，龙王被砍头了，结果龙王就要来讨命，要跟皇帝讨命。泾河龙王死后抱怨李世民不守信用，放了魏征去监斩，结果害了他，所以唐太宗日夜都做噩梦，看到他在那边哭嚎，唐太宗就不能够睡觉了。所以有人提议让大将军秦琼跟尉迟恭拿着大刀锁在门口看看，结果李世民采纳了之后，果然就没有再被吵到了。所以这两个人后来就变成我们中国人的门神。为什么变成门神？因为秦琼跟尉迟恭天天在那边守门，而且日夜都不得休息，所以慢慢就越来越憔悴了。就唐太宗看到他们太辛苦，就叫画师把他们两个的画像贴在门上，结果贴相片也是有用的，所以才代代相传下来。各位听礼仪叔叔讲故事，当然不是纯粹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啊，主要就是要讲有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许我们只是一晃神，也许正在做其他事情，在这个期间我们还是会做投射，而在投射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所不了解的意识的活动在内，我们的意识在往其他的次元跑，速度是非常的快速的，即便只是恍神几秒钟，谁知道做了多少事情回来了。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不是魏征斩龙王，但是却是跟罗有关系的。罗在睡觉的期间看到一个女人的经历，赛斯是有一些评论，这里倒是有一个观点值得各位去玩味一下，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明明是在醒时世界，可是在任何时候我们的意识会离体的，一旦离开身体之后，我们就到其他的次元做很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跟经验的体验了。当然晚上 更是长时间的去做其他的意识的旅行，可是在白天我们也一样的做意识的旅行，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有意识的自我之下，其实是有一个强大的动力在指引着我们做创造性的工作。即便你在白天醒时的时候，你的内在自己还是会设法让你的意识跑到其他的地方，跑到其他的次元，去经验一些你所需要的资料。你只要稍微一不注意，你的意识就被你的内在推出去。当然内在不是没有目的嘛，内在完全是以创造取向的。各位你去看，我们的意识在流动的时候是这么样的不受限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跟整个多次元的各个实相在做交流，不是只有梦中在做交流，而是醒时的时候我们也不时的在做交流。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创造性是最大的事情，是最伟大的事情？我们任何时候都会以创造性来当作是依归，我们的内在会自发的力量把我们的意识随时上从披露下黄泉，到任何个地方去找我们所需要去感受的这些资讯来让我们去感受。现在只是我们的自我意识想尽办法抓住我们的意识让它不动，不然我们的意识像在天上飞的小鸟，你在任何一刻在醒时的做日常杂物的时候呢，它也会飞出去，它也会寻找它所要寻找的东西，它也会去取得它所要取得的经验。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为了创造的目的。如果去思考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对自我完完全全100%的认同，因为在任何一刻你都会不认同自己而跑到其他的地方去。你的意识形式不会永远住在身体里面，不是只有做梦的时候你不认同你自己的身体，你跑到其他的地方去感受其他的经验，而是在任何时候你的翅膀都会飞出去，咬着你满山的舞步去体验你所要体验的经验。那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自己，那就蛮好玩的，因为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认同你自己，你任何时候都会变成另外一种身份。只要我们变成另外一种身份，我们就忘了在白天醒时时候的自己的身份，而只要我们回到了身体，我们又忘记了那边的身份。所以赛斯说，这些意识的投射很少被记起来，也就是说清醒意识并没有把它们保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如果你再次开始着手进行的话，着手投射的话，你要重新阅读我已经为你们提供的有关于你们自己可以发现的各种环境的资料，要不然的话你去过了你忘了这一边，而你回来了你又忘了另外一边。我们的意识到处去旅行，而且我们的高灵，我们的内在自己随时在陪伴着我们。各位去思考这种恩宠感，这种创造的感觉，那么各位我们的烦恼可以减到最低，因为你的意识随时在移动，并不只认同你自己的身体，而也不只有你一个人在行动，是有很多很多你内在的灵魂，你内在的存有在帮助你，还有很多的高灵在帮助你，很多你的创造性的人格也在帮助你，我们根本就是一起在创作，一起在行动的。谈到一起的行动，甚至说你们经常在投射中一起旅行，你们应该能够适时的回忆起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只有认同物质世界的自己的话，那当然什么事情都忘记了，而如果我们能够记起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自己的认同就会减低到最低，那么因此我们的害怕，我们的烦恼也会减低到最低，因为不过是一个创造性的感受而已。我们在感受我们的内心的心态，我们在感受我们的烦恼，我们以为我们只是某一种角色被陷在这个角色的困境里面，但是事实上只是一种感受而已。讲到这里赛斯就喊休息，这个时候大概是9:25，然后真就离开了摇椅，坐到直背的椅子上休息了大概12分钟，9:37他们又开始上课。赛斯说 虽然在投射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可是当发生昏离的时候，也就是你的意识离开身体的时候，你的经历就包括了一次的投射。罗在这边注明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罗在这边说，这指的是一次在睡觉的期间，我清楚地看到一个女人的经历。她站在一个木质地板的房间里面，我相信有跟她进行过电话的交谈。这是罗的梦，在1967年3月13日。赛斯有关于罗的投射做了以下的评论，他说这个女人是很真实的，但确实是生存在另外一个行动的层面。用你们的话说，她是一个死后人格，就是一个女鬼的意思。你投射到她的实相系统，并且这个环境是伪物质的。这里非常好玩，我们的物质实相叫伪装实相，但是至少我们还是 physical， 是一个物质实相。但是这个女人她存在的地方叫 pseudo physical， 也就是比物质更轻的一个伪物质的世界。这个伪物质的世界并不是道瑞兹要所说的死亡地带，或者是赛斯所说的半层中层，我们说中阴层。赛斯在这里有说明，他在这个系统中是他以客观的方式去创造他所实现的他自己的想法投射出来的世界。我们在前面提过罗的事情嘛，赛斯跟罗讲说，你如果完成你的转世经验，而你又想要回到物质世界的话，你会投射一个伪装的世界，不是物质世界，是伪装的物质世界。那么显然这个女人所创造出来的就是这个由她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伪装的物质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伪装的物质世界，即便我们死亡之后也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伪装世界。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创造最大？创造新的体验是灵魂所要的任务。你可以创造不同的世界，你可以随时恍神出去到任何一个世界去，而且你在任何时候都会接受别人的帮忙。赛斯完全打破我们的观点，世界不是只有一个世界，世界是你可以创造你的世界，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世界。而不管多么的独一无二，别人还是可以闯进来。像罗就闯进这个女人的伪物质的世界里头，他说你投射到他的实相系统，并且这个实相系统是一个伪物质的系统，不是伪装实相，是伪物质的系统，是这个女人自己所投射出来的世界。情感啊，感受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情感跟感受可以让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环境，让我们去体验我们的环境。我们所体验的部分完全是我们的情感能量所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想了解我们的情感到底是何物，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是何物，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反映我们内心的情感状态，而这个反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造。一个人可以创造他的伪物质的世界，那么他创造他的伪物质的身体又有什么困难呢？赛斯在这里还提一个另外一次的罗的投射的例子。他跟罗讲说，你在这一次之前有过一次短暂的经历，你沿着薄雾笼罩的河岸漫步，但是你不记得了，就像我前面说到的那样，你们的确在你们的投射中经常相互陪伴，并且我也经常跟你们在一起。赛斯这么讲，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跟那个女鬼见面的所有的事情赛斯都知道。赛斯怎么知道他在梦中碰到什么样的人？是因为赛斯随时陪伴在他的旁边，所以才知道他在投射当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因为赛斯都跟他们在一起，真跟罗也都在一起，所以他才知道，哦，你见到那个女人之前，哦，你在河边漫步。对罗来讲，不是白天没有秘密，连晚上都没有秘密，因为 晚上他去哪里啊，赛斯都跟在他的旁边，有没有像典型的阴魂不散，阿飘随时飘在你身边？所以赛斯必须要做一下解释，他说你在投射的期间，我为你直接提供了我们实施课程的经历，你在投射是我们实际在实施课程，上课不是只有白天坐在甘乃迪摇椅上才算上课，晚上的投射也是课程的一部分，这些课程仍然是你们全部人格的一部分，虽然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想不起来了。所以赛斯对真根罗的上课不是只有对在物质世界的肉体上课而已，而是为他们的全部人格都在上课。那么既然是全部人格都在上课，当然包括他们在梦中跟灵体心智体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要上课，而且是实习课。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赛斯书不是疗愈的书，是创造性的书籍，因为赛斯的教导不是只有针对有肉身的真根罗，而是针对他的全部的人格，这些课程仍然是你们全部人格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在投射期间，我为你们直接提供了我们实施课程的经历。所以各位去思考，赛斯在传赛斯资料在带领真根罗的时候，难道就只针对真根罗在物质实相的自己在教课程吗？当然不是嘛。你要移动一个房子，不是表面上那个房子移动就好，连地基也要一起移动。所以要移动真根罗的话，当然连他的内在自己，连同他所有的人格都要一起移动，才能够真正产生移动的效果。赛斯的教学除了在物质实相的教学之外，还包括投射期间的教学，针对他全部的人格的教学。只是真根罗在物质实相上会想不起来，赛斯说在这个条件下，并且在特定的阶段，你们的某些环境确实代表着许多神秘术士称之为的思想形态 thought forms。赛斯在解释思想所造成的身体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赛斯说在你一次合法的投射中，约瑟，我相信你形成了一个交通工具，也许这是一架飞机，这样你就不会害怕，因为你是坐飞机出去旅行的，飞行是事实。你看这个飞机是一种思想形态，飞机是由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赛斯还另外提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鲁伯在他实际上飞翔的一个空白的墙壁上创造了一个窗户的思想形态。我们出体旅行，物质的墙壁当然挡不住我们吧，可是我们就没有那个勇气往墙壁去撞，然后可以飞出去。我们总觉得墙壁是不可以撞出去的，那你要出去怎么办？你就必须要从墙壁当中去想象一个窗户，然后一想象墙壁就出了一个窗户，然后你把窗户打开，或者是窗户本来就是开着，所以你的灵体就可以出游了。这有没有让各位想起哈利波特的故事？哈利波特不是说在纽约的某个车站的某一根柱子，你往那个柱子去撞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时空，撞进去柱子里面是不是还是由我们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真他在一次的灵体出游实际的回想当中，他在一个空白的墙壁当中去创造了一个窗户。我想赛斯看到他这样做一定是笑到肚子痛，何必多此一举呢？你就根本不需要创造一个窗户，你直接出去就好了。问题是以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怎么会想说你只要往窗户一撞它就会出去？同样的笑话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我曾经讲过，我有一次出体旅行，然后飞在半空中，我想说我要到我的办公室，到办公室里面去找一个东西，去拿一个东西回来，或者是看什么东西发生在办公室里面，然后我就可以证明我真的 用灵体出语的方式跑到别的地方去。可是会到一半，我突然间想到我忘了带公司的钥匙，就像说书的人常常在讲的，说时迟那时快，砰一声我又回到我的床铺上了。一醒过来我就知道我很笨了，我灵体出语干嘛还要带钥匙。赛斯在这里也是在笑真哦，他说只是因为真持有的恐惧，并且忍不住想象要穿越一个坚实的墙壁，那自己的头不就会撞昏吗？他偶尔看了一个打开的窗户，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实际上你们在梦中的一些人，可能就是正在进行投射的你们认识的人，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时候人格。所以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在梦中所碰到的人，有很多是时候人格，也有一些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也在进行投射。那么我们在梦中在做投射，重新玩在一起。在某种情况下，赛斯说根据你自己投射的阶层，某些可能正在转向他们在其他系统或层面之内的正常生活。那么像这样的人哦，不管是时候人格也好，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人也好，他们的专注力就没有在跟我们做交集，所以他们可能可以感受到我们，也可能没有感受到我们。我们也许会在空中，那么假如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人，他也感觉不到我们，而我们也有可能会感觉不到他们。很多书籍在描述刚刚死去的人，对这个刚刚离开人世的人，常常他是觉察不到周边是有人的，他只觉得唯一有的就是自己，好像自己是孤零零的，没有任何其他人，然后才慢慢觉得好像有人在旁边或者是在接近他，然后到最后的话他会发现，哦，原来他没有看见而已，旁边充满的都是这些灵体，像市场一样热闹。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投射放在某个阶层上，或者是这些人跟我们之间没有办法有对应，所以我们感觉不到，所以感觉是最重要的。赛斯继续解释，当梦境元素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元素会像云一样从八方云集过来，也就是这些梦境元素集合之后，就好像我们是在一个云里面，在一个星云里面，在一个阶层里面。刚才我形容那个刚刚死后的人的状况也是一样嘛，当他开始发现他已经死了，然后呢他周边是不是有点像梦境的元素一样会集合在一起，会集过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你怎么是在一个层面上，不是你单独的自己，而是引起了一整个层面，引起了一整个世界，因为这些元素全部集合在一起了。他的英文也是用 cloud 来形容，他说 cloud a projection， 也就是我们投射在一个地方，这些梦境的元素全部集合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哦，我现在是在某个层面上，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是慢慢梦清楚了旁边的情况是怎么样。这就是特定意识阶层引起过来之后，就变成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了，变成一个特定的阶层。这种特定阶层在尝试解释陌生状况的工作，这通常发生在特定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摆脱肉体躯体的阶层上，所以某些梦境元素可能就是思想的形态，我们的思想形态去创造梦境元素，而这些梦境元素正是我们的思想形态，而思想形态就能够创造出我们的实境。这里所谓的形态就是 form， 就是形式，形式当然包括实质的物体。刚刚用真的例子，就是在一个空白的墙壁上，它可以创造出一个窗户，这个窗户本身就是梦境元素的一部分，就是它用它的思想去创造出来的窗户。那么各位可以用类比的方式，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把梦境元素引起过来，然后这引起过来以后就变成我们的阶层，我们的思想的物质形式。那么 我们在物质宇宙的创造难道不是同一个道理吗？赛斯所以在这里说啊，你们分别形成的物质宇宙，不过你会发现它结合了在一起，你们都同意环境和状态存在着相同之处。我们内心有什么状态，我们的环境就会跟着那个状态完全存在着相同之处。同样可以说，你可以投射进入到所有的系统，那这个系统也是一样的，跟我们的心态是有关的。我们有某种心态，那我们就会跟这些环境状态会结合在一起，而且有相似之处。所以如果你希望外面的环境是怎样的话，那么你存着不同的心态，外面的环境不就是会改变到你的心态一模一样的状态吗？我们可能投射到所有的系统，可是我们还是要知道那些系统到底那个环境拥有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全部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哪些是，哪些不是。比方说你到了美国，那么当然美国的所有的状况你都必须要知道。你到台湾，那当然你要讲台湾话或者是国语。不过自然而然我们会知道的，我们自然而然会知道在那个层面当中的那些人拥有什么样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学会新的根源假设。你今天在地球，那么地球的风俗民情是怎样？你来到地球，我们当然要遵守地球的所有的基本假设，所有的基本规则。我们必须学会新的地方的根源假设，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在投射中所做的事情。当你提供投射暗示的时候，如果你把心智放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赛斯的身上，你可能会更容易记住我们之间的相遇。这是在对真跟罗讲说，你们任何时候你们都会理所当然认为我就会在旁边，即便你在梦中，不管你在做梦还是什么，你就先假设我一定就在旁边。那么只要你把你的心智放在我身上，只要你记得我一定会跟着你们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记住我们的邂逅。这个时候赛斯建议休息，是9:57，然后休息了十几分钟之后，在10:14继续。赛斯跟罗讲说，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们的课程的某一个部分就包括投射，每节课的程度都不同。所以赛斯书是包括做梦，包括投射在内。他对真跟罗的教导就真的如前面所说的，不只有教他们赛斯资料而已，而且还包括很多的实习课。这就是为什么真进步会那么快速的原因。人家写了武功秘籍之后，还有那些老师会在操场上教他怎么练这个武功秘籍，所以他们的课还包括投射在内，而且每一节课的程度是不同的。赛斯说，再过一段时间，鲁伯将能够在课程期间投射出他的身体，并且在我通过他的身体说话的同时记得发生的事情。在他现在发生投射的时候，他并没有有意识的觉知到他们，而这些事情是不可勉强的。可以说我们是在其他的场合见面，我不久会进一步讨论这一点，因为这里存在相似性，并且非常重要。这里还包括了鲁伯和我自己两者利用的意识状态以及现实投射的类型，这些跟资料的清晰度是有关的，以及跟资料不扭曲的本质也有关系。少量的令人满意的投射会引起一些扭曲。他说这就是因为那个时间的意识状态特有的一种特征。各位也可以从赛斯的这些叙述当中了解他为什么在投射的时候要帮助真跟罗，因为这种情况会跟传赛斯资料的清晰度跟准确性是有关的。赛斯没有办法跟真在投射的时候能够有意识的互相截肢在一起，赛斯说这根本勉强不了的，因为是牵涉到能力方面的问题。不过倒是他们可以在其他的场合见面，比方说在做梦的时候或者是在投射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见面，只是回来之后真跟罗 可能都会忘记。我觉得赛斯在讲这一段有提到有关于意识方面的融合方面的问题啦。我们在投射的时候当然会接受一些新的资讯、新的信息，那问题是这是我们整体自己的融合嘛，但是怎么在醒过来之后我们还记得这些事情呢、这个比较是一个难的问题。那么资料为什么会产生扭曲、这个跟意识方面的结合是有相对的关系的。这里有提到少量令人满意的投射是会引起扭曲的，也就是如果投射不完整，或者是在投射当中比较没有那么全神贯注的投射，这种状况会产生资料的不完整，但是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这就是这个时间上面意识状态的一种特有的特征啦。在这里赛斯还是要对鲁伯对真表示他内心的感激、他跟罗讲说，鲁伯现在对我的整体的接受正在成长，为此我心存感激。为什么说鲁伯对他的整体的接受正在成长，就表示他们现在的投射的融合度、在整个意识交融的这个程度上已经更加的完美了。这也是我经常在讲的，如果说我们讲鲁伯不太接受赛斯的资料，或者是鲁伯基本上是没有接受赛斯的想法，那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两个意识如果要接在一起，如果要桥接的话，必然要完完全全的融合，连有一点点不信任，或者是如果对赛斯没有完全的接受的时候，会引起少量令人不满意的投射的方式，也就是这个投射没有完整，赛斯没有完全投进来，而鲁伯没有完全投出去，在这种交融之下没有完全的话，就会产生资料上的扭曲。这种状况、甚至不是接力赛跑，而是完全的融合了，就是真跟赛斯必须要完完全全在意识上融合，投射上能够融合。而如果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除非真完完全全信任赛斯，把自己完完全全交托给赛斯，让赛斯怎么去移动他的意识状态，那只有这种状况，赛斯的资料才可能投射的过来或传递的过来。赛斯曾经说过，他在训练真是从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起的，并不是后来、在灵印盘那个时候才接上的。那么针对赛斯的信任度多少，接受度多少，想法上的融合多少，会直接引起资料的清晰度的问题，以及资料的扭曲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赛斯没有办法借着别人来传赛斯资料，因为必须要搭起认同的桥梁。刚才不是提到吗，当我们投射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会直接引起对应的环境，我们一旦投射出去的时候，那么我们投射的部分跟我们的思想形态会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做梦境投射的时候，是用我们的思想形态去创造梦境的形态，而一旦这个思想形态创造了梦境形态之后，梦境形态会形成像云一样，像心灵一样，把我们包成一个层面，然后我们就会到那个层面去。这就是赛斯在解释投射的道理。那么真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是赛斯投射到真的身上，而真必须要跟赛斯能够接得上，能够融合。这两个融合如果有任何不完美的情况的话，传递赛斯资料的情况就会中断。所以以同样的情况，为什么他们的课程包括投射在内，不只是包括白天的上课的内容，还必须要包括投射的教导，而投射的教导是没有替代品的。他们必须要学会投射的技巧，必须要学会记忆做梦的技巧，这些都是赛斯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必须要的训练。所以赛斯才会说，鲁伯在不久之后，当他学的更多之后，鲁伯就能够在上课的期间把他的身体投射出去，并且我可以通过他的身体来说话的同时，他能够记得发生的事情。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是鲁伯跟约瑟想传赛斯资料，还是赛斯 很想传赛斯资料。那么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其实赛斯想传赛斯资料的这个动机远远大于真跟罗想传赛斯资料。因为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们在乎的只是在物质界的这些事情而已，传赛斯资料对真跟罗来讲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好处，除了写书有一点收入之外。可是对赛斯来讲，他完全知道他自己要做的任务在哪里，所以他从小训练真，所以他想尽办法把真跟罗能够凑在一起。一旦真的程度到一个可以接受赛斯资料的时候，他就拉着呼兰克瓦特的衣裳跑进来。那么现在对真能够完全接受他，在这里他表示我内心心存感激。赛斯说，我或许在我们的下一堂课，我将会谈到这一点更详细的描述，除非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就结束课程吧。罗说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他们就互道晚安。赛斯说，我最衷心的祝福你们两个，还是那句话，我比你们知道的更多的跟你们在一起，绝对不是一个礼拜上两堂课或三堂课的这段时间。应该说赛斯是24小时都陪伴的真跟罗。那他刚才也提了那么多例子嘛，比方说他在做梦的时候，他投射的时候，投射在哪里，跟什么人见面，发生什么事情，甚至在河边散步他都知道，河边的景象是什么他也知道。对真跟罗来讲的话，我想真跟罗应该会觉得蛮幸福的，因为不管怎么样，赛斯都一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赛斯所说的这句话，我比你们所知道的要更多的跟你们在一起，或许你们现在能够慢慢觉知到这一点。时间是10:22，他们互道晚安，然后326节的课程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会在下一个星期来讨论327节的课程。那327节的课程其实是延续326节的课程，我们会继续讨论有关于投射方面的事情，也会谈到有关于思想去创造形式的这样的论述方式，也会谈到真跟赛斯之间怎么联系，怎么能够有更好的资料的传递这样的信息。虽然第326节是一堂蛮短的课程，我很希望把326节的内容能够更详细的介绍，可是说真的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再深入的讨论。不过我觉得这一堂课是真的蛮有意思的，让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投射的时候，是我们的感受去创造我们到哪一个世界，那么假如没有那个世界可以去的话，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创造自己的伪装的物质实相，来让我们去体验我们所要经验的事情。虽然我们在醒时的时间，我们以为我们只有在醒时的时候，可是我们常常会有其他的投射，投射到其他的实相去，或者是经过其他的事情，我们只是回来之后自己不觉得，可能一晃神已经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回来以后我们也不会记得刚才投射的内容是什么，可是会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留下来资料。这些赛斯的描述其实带有很重大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形式是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广大，我们随时在探索着新的资讯，随时把新的信息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同时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接触到我们的创造性的人格，跟我们的内在自己，以及跟我们有关的那些高灵们。世界真的不是我们以为的世界，意识真的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意识，我们有更广泛的天空，我们有更大的自己，不是只有限制在物质实相的自己而已。其实这一节课能够讨论的部分实在是很多，而且可以归纳出一些东西出来。魏征斩龙王的故事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它仍然是一种意识的形式。如果再更仔细的来讨论326节的内容，我相信会得到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资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再讨论327节了，就把 最好的部分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